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挽回记，所引用的经文取自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早早让我们一起诵读。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都已经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也把经文一同读了一遍。过去好几个月我们一直都就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有关于因信称义，有关于上帝的恩典，有关于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很重要的救恩里面的要点。我们从不同的方面一步一步按照经文的顺序，我们往前面来讲解。我相信大家在平常的这个阅读当中，如果你比较偏好于有关于教义，有关于信仰方面的你读无论是书籍或者是听讲座，一定都注意到这里面所讲到的每一个用到的一些词汇都是分量很重的词汇每一个字眼这里面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上帝的义，提到了因为信而被称义，提到了恩典，提到了救赎。这边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是挽回祭，还有呢，还有耶稣的血，这些字眼呢，在整个有关于对救恩、对上帝为我们所预备救赎恩典的认识上面，这里面都带着有很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好好把这有我们自己如何蒙恩得救，主如何为我们预备，又怎么样成就了救赎，又把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基要的认识，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上一次一个月前，现在一想一个月好快过去了，一个月前我们思考前面的那一节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选了三个词汇组合起来成为我们上一堂的题目，大家还记得吗？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恩典，就是救赎，就是称义。称义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的地位在上帝面前改变过来了。上帝他不再计较我们，我们原先的不配，我们原来的亏欠，我们干犯他的律法所应当面对的审判，所应当承受的这种罪，这种的刑罚，他都不计较了，他都不算了，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的关系把它正常化了，让我们能够坦然来面对他了。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到什么好的地步，不是，是因为什么？因为救赎的关系，因为他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的意思是什么呢？救赎的意思是把我们买赎回来，是把我们从捆锁当中得着释放。 是从败坏里面呢，把我们救拔出来，从深渊里面救拔出来，他为我们付了赎价。这个救赎这个字眼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因为这个救赎啊，我们上次讲过，如果你单单从英文字上面来看呢，你就注意到，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华文里面有救赎，有赎价，有救赎者啊 ，redeemer， 有 redemption， 有 redeem 当动词用，还有呢，还有 ransom， 你要救赎一个人，你要付出这个赎价，这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所成就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讲，人子来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他反而要服侍人，而且到一个地步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不是？上帝救赎我们，把我们能够被买赎回来归给他了，所以他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把耶稣基督，把他上帝的义自己加在我们身上，透过什么？透过他的救赎。那么你再追问上去呢，原来你才发现这全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真正的我们恩典借因着耶稣基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如果是从底下往上倒着看呢，到最后你才注意到原来那个根基，原来那个真正的根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表明不是人的功劳，不是人有什么样能够可夸，能够拿出来夸耀，或者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那我们对恩典的认识，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他底下用白白的称义。恩典临到我们都是白白的，工价那是因为你付出了代价，你辛勤工作努力，那你得代价，那是你的工价啊。但是这边讲的是白白的恩典，恩典是上帝他为我们预备好。我们上一次啊，稍微提出一两个不同的这些属灵的这些巨人啊，这些传道者，好像 Campbell Morgan， 好像 Roy Jones 啊，他们这些人，他们想要来解说到底恩典所代表的什么意思呢？说恩典是爱的行动啊，是不是啊？这个 the action in love， 上帝 in the 爱，就有时候我们要怎么去体会了解恩典呢？我相信也不是我们短短一段时间用几个片语或词汇就能够完完全全抓住，那个只不过给我们一点帮助，点醒我们啊，我们自己还有很多的体会，一辈子的体会，慢慢慢慢体会，慢慢慢慢发掘，慢慢慢慢享受更多更深更广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恩典里面带着有他主动的牺牲，上帝的恩典里面表明出他的爱啊，把他的爱能够厚厚的浇灌给我们，上帝的恩典里面表明他的饶恕，他的赦免，这里面所包含的那太细腻太丰富太深厚，我们一辈子的功夫慢慢我们来体会，一直到了我们成全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还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颂赞他，把荣耀归给他，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我相信呢，那个结过婚的人知道，你的爱情不是因为你结婚了就打了个句点，而是一辈子慢慢去品尝，慢慢去挖掘。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蒙恩，我们得了救赎，要明白主的恩典，一样继续不断的去挖掘，继续不断的去体会，继续不断的去享用，享受主的恩典。这也是在很多信仰告白，很多要理问答里面，他们开宗明义第一条他就问说，到底 我们这一生，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世上？我们就是活在这世上，我们又为了要荣耀他，我们为了要享受主所给我们各样的丰富，各样的恩典。这是人活在上帝面前应当原应当有上帝的心意应当达到的应当有的一个地位。我们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他把我们摆回到这个地位上。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来好好来体会，好好来记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呢，接着下来这一段经文呢，21到26节，我曾经跟诸位用这个方式来分段，在21到24，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呢，在做一个概要的一个论述，告诉我们讲到说我们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但是上帝的义呢，现在显明出来了，不是在旧约里面靠着那行律法，靠着献祭牛羊牲畜的血，能够使我们真正被称为义，真正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他的与他的关系能够正常化，不是，而是在那里面有预告，在那里面有那个隐儿，在那里面已经隐藏在，一直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完全印证出来。所以他这边讲上帝的义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来见证，来印证这件事情。然后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所以他前面的这一段是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描绘，里面告诉我们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我们读到这边呢，我们一定会要追问下去，我们要追问，那么到底上帝的恩典它是里面的内容是怎么样，到底耶稣基督的救赎，因基督耶稣的救赎，他怎么救赎我们呢？我们又如何能认识上帝的义，还得着上帝的义，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被算为义呢？所以25、26节是进一步的解说，所以这里面一整段21到26一整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段落，前面的段落做一个概要的一个介绍，概要的一个叙述，后面这两句话25、26是深入进一步详细的来解说。所以他这边讲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一句话里面，单单第25节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能够完全把它做一些的介绍，把一些重点都能够交代的清楚。今天恐怕都没办法，我们还得等到下一次，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那正好也是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所以我今天我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讲完了我们就直接来一起来纪念主，来领圣餐。因为这里面也提到了是凭着耶稣的血，所以这里面我们今天大概只能概略的介绍挽回祭，耶稣的血。那么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是什么呢？是设立。谁设立？上帝设立。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做一个对照，你就明白为什么上帝设立。上帝是第一人称的口吻，是他做主持，是他的作为，他的行动。你说这里面我怎么样来体会上帝设立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呢？我们就回顾到旧约里面，旧约按着律法，按着摩西所交代所吩咐以色列人的，他们 就要带着牛羊的牲畜到祭司到祭坛那边去，所以他们带了这个牺牲到祭司面前到祭坛那边，就按照这个规定呢，他们来做。他们是谁来？是谁带这个牺牲，带这个礼物来呢？是那有亏欠的人，或者是心存感恩，领受恩典，他们要来还愿，他们要来献上感谢祭等等啊，多半是因为他们干犯了律法，因为他们自己里面有亏欠。无论是隐而未现的那个谦俗谦，或者是在行为言语这个动作上面他们所行出来干犯能够被见证看得出来的这些罪行，所以他们带了祭物来要献给上帝，因为这是摩西律法里面所吩咐所规定的，他们自己带得来。他们献了祭物之后，按照律法里面所说的，好像他们的这个罪与上帝之间这个紧张的关系就能够得着调和了，他们的这个亏欠好像就被撒掉了，撒去了啊。但是那只不过是按照律法上的吩咐，上帝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安排，一个隐儿。为什么？因为实体还没有来，因为那真正要印证的那个真正能够赎罪的那个祭牲还没有到，还没有显明出来，时间还没有到。那在这个安排里面呢，你看得出来啊，带过来的是谁？带牺牲牛羊牲畜到祭司面前的是那个献祭的人，所以是献祭的人，这些心里面有亏欠的，犯了罪的，要来赎罪要来赎愆的，他们带了到祭司的跟前啊，要按照条例上面献祭的条例上面的吩咐，要没有任何的残疾，要没有任何的瑕疵，要多少的这个岁数，要怎么样的，按照规定来。但是这里面你看得出来，带过来的那主动者看起来是献祭者，他主动的他过来。但是我们要追问，任何人到上帝面前要能够与上帝和好，有谁能够拿得出真正那和好的代价赎价？从来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拿得出这个来。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吩咐，是要提醒犹太百姓，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把这个重点给点出来了。他说牛羊牲畜的血根本不可能让人的罪啊被洗净，根本不可能来赎我们的罪。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在暂时的情况底下来解决人如何回到上帝面前的这件事情。第二个，要透过献祭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那些献祭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得罪他，是干犯了他的律法，是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是个罪人。每一次来，每一次被提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有罪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开头你就注意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开头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牛羊牲畜的血能不能够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呢？他说不可以的，没有办法的。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隐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要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个作者你可以从他的这个遣词用字里面你就看得出来，他是这个逻辑很清晰的，他的思路啊是很通畅很清楚的，讲的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献祭达到它的功效的话，那早就已经止住，早就不需要每一年一直不停的来重复来做同样的事情，来献赎罪祭都不需要了。那为什么要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呢？因为那只不过是个引儿，而且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要提醒人，要告诉我们，人干犯，人得罪上帝，以至于我们与上帝这罪所带来的隔绝，与生命的源头我们之间的关联中断掉了，以至于罪的工价就是死，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平安，不能够有一个稳妥的一个地位，一个态度，一个心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靠得近他，除非我们带了牛羊牺牲到他的跟前。所以那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每年提醒我们想起罪的来，罪的事情来，因为牛羊牲畜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这里面从外表上看是人带牺牲到祭坛献祭给上帝，要求得好像我们回到上帝的这条路能够通畅，能够好像重新开启，能够使我们靠近过来啊！我跟诸位在可能在座的诸位啊，那我以前讲的那个时候都还不在我们当中。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一开头啊，那个近前来的那个近字啊，你注意看，他用什么字眼呢？他用靠近的近。同样的原文字啊，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了进入的进。你说这两个都从同一个原文字翻译过来，翻译成华文的时候用了两个不同的这个华文字，你说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相信有，因为对我们来讲，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同样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进入到至圣所，那个进不是靠近的进了，那个进是进去的进了。那你就注意到这个差别了，那边讲我们在律法底下按着规矩来做只是靠近的进而已，你分辨得出来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吗？那边已经隐含着他在提醒我们，那只不过是一个隐儿，那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要提醒，要告诉我们，人要到上帝的跟前，但是那条路已经断了，我们要怎么样靠近他呢？那一定要有赎罪这一道手续才能使我们来亲近他。但是即使是那样的按照律法上的吩咐来，也只不过是靠近而已，真正能够进入吗？那一定要等那个实体来，一定要等那真正能够一次就成就到永恒的那个赎罪祭来，就是耶稣基督。那你把这个观念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这个上帝设立，你就注意到这里面不同了。这里面讲谁献这个祭，谁设立耶稣基督做这个挽回祭呢？上帝。就换句话讲，这里面的这个两相对照啊，你就看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救恩是耶和华上帝自己的作为，是他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他为我们预备好。在旧约里面看起来好像 人预备了牺牲，人预备了牛羊到他的跟前。这里面一对照，你就看得出不一样了。那过去的跟现在的，旧约的跟新约的，那里面的完全那个成全就完全不同。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是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呢？因为等到我们讲到挽回祭的时候啊，就有的人有些所谓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就发谬论，他们有他们的奇想，来硬硬的要把这个挽回祭的含义把它扭曲了。好，我们现在进到挽回祭，就第二层挽回祭。你说这个挽回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挽回什么呢？挽回什么？诸位，我要问，挽回祭，挽回，我们单单看挽回的话，一定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把它挽回回来，那个关系破裂了，关系好像烧了，我们怎么样把它归正呢？到底这个挽回，挽回什么？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单单从字面上我们不容易啊，看得很深入，需要我们把整个圣经把它合在一起，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才知道这里面的挽回什么。这里面的这个字眼，我们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挽回，那在英文里面呢，把它翻译成，可能翻译成 atone， 这个 atoning sacrifice， atonement，有的时候翻译成 propitiation， 那个字眼到底这个字眼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我们要明白，挽回呢是挽回上帝的愤怒，挽回上帝的愤怒。很多人听到这个词汇，谈论到这个观念，他们就心里面作难了。他们认为说，上帝应当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讲上帝的愤怒呢？事实上，我们讲过上帝的愤怒。圣经里面有没有用到上帝的愤怒？有。你如果看旧约啊，单单从字眼上面来看，在希伯来文里面大概就有20多个字眼，不同的字眼，都在表达愤怒。都在表达上帝的震怒，一共合在一起出现的次数有580多次，虽然旧约篇幅很厚，但是你想想看，有580多次的经文里面提到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怒气提到了。那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呢？我们不要谈别的，我们单单回顾罗马书，我们之前就讲过了，当保罗在讲到罗马书第1章第17节讲完了之后，他说讲到什么？他讲到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意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而且这个意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讲了这一句话之后，一转过来啊，接下来的那一节就讲到什么？讲到说，原来上帝的愤怒显明，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而且我们也思考过，上帝的愤怒是怎么样的显明出来？到一个地步，他就任凭他们，是从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上帝的怒气。上帝的震怒在他们的身上，到一个地步，让罪人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那一段经文呢，罗马书第1章从第18节之后一直到结尾，里面提到了有一个 keyword， 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什么字眼呢？叫做变为。你说在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在从第21节开始，我们来复习，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也复习。罗马书第1章第21节，他那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 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念呢，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底下呢，他讲了第23节啊，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那个第22节里面其实也有自称为聪明变为愚拙，反成了愚拙，他用这个翻译反成为愚拙啊。你再接下来看呢啊，第25节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人呢，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等等啊，你把这些字眼，这是一个 keyword， 这表明什么？这表明罪人呢、都像一个魔术师，罪人都在鱼目混珠，都在颠倒是非，都在啊这个搬弄，把上帝的荣耀不能朽坏的，把变为一个偶像来敬拜。自己呢，把自己的思念呢，把它变了 ，exchange 换了，换成什么？换成一个虚妄无知的心，把自己的聪明换了，换成什么？换成愚拙，把顺性的用处换了，换成一个逆性的用处，等等等等。这里面看出来啊，一个罪人到一个地步呢，在甚至没有自觉，上帝的怒气就显在他的身上。你说到了第二章里面，他也提到说我们呢要晓得上帝的忍耐跟宽容，不要忘掉上帝的忍耐和宽容。如果我们不当一回事啊，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藐视他的宽容忍耐，不晓得上帝还给我们容忍我们有一些机会，他要把我们给带领到一个地步能够悔改过来。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忘掉，还刚硬着心，结果呢是我们自己积蓄愤怒，我们自己积蓄愤怒，让上帝显出他震怒的日子。所以你如果去细细的数算呢，单单在罗马书里面大概就有十次啊，当然后面的我们以后会读到了，我们把后面的章节里面所提到的也合并在一起啊，大概至少有十次之多，单单在罗马书里面就讲到上帝的怒气，就讲到上帝的震怒，就讲到上帝的追讨。所以挽回祭是挽回上帝的愤怒，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干犯了他的律法，在上帝的圣洁公义的面前我们得罪了他，以至于我们与他之间有一个整个这个死亡的鸿沟，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过去。每一个人都亏欠了他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有了瑕疵，都有了玷污，都有了败坏，都有了死的记号，没有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凭着他的公义，凭着他的圣洁，他一定要来追讨我们，他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把律法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达不到他所为我们定的标准，不是过头了，就是不够，一个过与不及。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人怎么样来面对上帝，来处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我们就活在上帝的震怒底下，怎么办？你说那我们来讨好他，我们来平息他的愤怒，有谁有资格？有谁有本事？有谁能够拿得出这样的一个礼物？有谁能够拿得出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这个牺牲，能够来平息上帝的愤怒呢？我们是得罪他的这一方，我们活在他的震怒底下，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认为你们在乱讲，基督徒福音派的基督徒在乱讲， 为什么要把上帝描绘成是一个愤怒的上帝呢？难道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不是连续的吗？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是不是？因为按照律法里面，摩西所记录下来的是讲到什么？他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饶恕罪恶。那为什么一定要把上帝讲成是？那一定是以前人的心智还没有开化，总以为天灾人祸的这种大自然的灾害，哎呀，这是上帝的愤怒，就把这个观念就进入到我们的信仰里，就一直传下来，一直到这个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所谓的圣经学者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他认为说你们所讲的扭曲的上帝，其实不是，上帝是公义，是圣洁的上帝，上帝是有丰盛的怜悯，有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上帝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把上帝的这些上帝的性情呢，他的本性怎么把它调和在一起，直到我们真正明白说上帝设立是他来设立，是他来预备我们解决挽回平息上帝愤怒的那个挽回计，是他为我们定好的，是他来成就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丁点的资格，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本事，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份，没有。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要特别对照在旧约里面，从外表上看好像是献祭的人自己带的去，好像他们贡献了这个，那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只不过是个影儿，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做法。那真正的呢，是上帝他为我们预备好。所以啊，不是上帝是好像我们扭曲了上帝的这个他的对上帝的观念有什么扭曲，不是，上帝是一个凭着他的圣洁公义要审判人，要追讨人，上帝也是慈爱怜悯，为我们存留恩典，存留慈爱，要赦免我们罪过的上帝。怎么样把这两个调和在一起？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设立挽回祭，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挽回祭，把上帝的愤怒给挽回回来，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爱，用最具体的方式把它显明出来。我今天大概只能讲到这个地方，那我在我们进到下面一个阶段之前呢，我要请大家读几段的经文，因为在我们华文圣经里用到挽回祭这个字眼只有四个地方，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是第一个地方，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是另外一个地方。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四个地方的四处经文都读了一遍之后，我想几乎都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你就能够明白我所要表达，我所要点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边怎么讲呢？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讲到那位耶稣基督大祭司，第十七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好，这是第二处的经文。再过来呢，请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是第三次用到挽回祭这个字眼，他也是指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的这个为他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在父上帝与我们之间的那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这里面的这个中保啊，用到的原文的词汇就是跟保惠师、圣灵保惠是同一个字眼，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保惠师。他要离开之前告诉门徒们说，有另一位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而耶稣基督呢也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在父与上，在上帝与我们之间做中保的那一位，唯一的中保。那么他这边怎么讲呢？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第四处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同样一卷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把那个第九节也读一遍，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再翻过来到第三章，到第三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那我把这些经文汇集在一起，有一个用意，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平息他公义的追讨，他圣洁公义的审判，他的怒气平息了，挽回上帝的怒气，同时呢把他的爱显明出来，就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这件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审判与他的慈爱连续赦罪把它调和起来，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从那些所谓的学者，那些学者们他们夸夸其谈，写了很多 的那个书籍，很多的论文，发表出来一大堆的书评，对这一类的书啊的评语都很好，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所谓的神的观念的正确的观念。其实不然，上帝是有公义有圣洁，同时有慈爱有怜悯有宽容有赦罪，怎么样调和在一起？对我们想不是这个就是这个，两个好像完全对立面，其实不是。在上帝那不改变的上帝，那独一的上帝，这两个事情就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就在他的十字架，就在他的挽回性的牺牲上面，就把它调和在一起，里面没有任何里面的问题在。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是上帝自己设立，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有慈爱，上帝天父是有愤怒，那么圣职成就了救赎来说服天父来赦免我们，算了吧，饶恕他们，不是。有这样的观念也是错误，为什么？因为他上面讲得很清楚，是天父上帝定义，天父上帝设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挽回祭，要借着他的血来，又因着我们的信，使我们在他面前把这个关系给归正，把这关系给调和，和好了，不再面对的是那审判我们的主，而是救赎饶恕我们要成全我们那位恩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 我们一起要围绕在主的桌前，我们来领受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往下来讲解，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是你自己所成就所设立的，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所成就的和平，使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能够来亲近你。我们不再做外人，我们不再是世上的客旅，乃是上帝国里的人，你的国民，是上帝家里面我们一同做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享受你所给我们各样的恩爱。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使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是你的仇敌的时候，你就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来成就和平，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跟前，把我们救拔出来，能够专专的归于你，特特的属于你。我们要感谢你。恩主，我们接下来也要围绕在你的桌前，要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礼，我们一同来擘饼，我们一同来领杯，我们来纪念你。也愿主引导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你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